弟兄姊妹复活节快乐。好可能你会觉得在疫情阴霾底下怎样快乐呢？不过复活节仍然值得快乐，或者是上帝给我们的光阴每一天都值得快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过一个复活节是这么冷清的。在我这里呢，我都还挺幸福，还有几位同工在场。又或者如果你在家参与敬拜，你家竟然多过四个人一起，突破到限聚令的规限，你已经应该值得庆祝，因为旁边有几个人和你一起庆祝复活节，参与崇拜。不过可能我们过往是惯了在教会节期的时候，在教会的建筑物里面一起相聚，一起比平时的崇拜更加热闹。但是想真一点，其实主耶稣从死人当中复活的情景，原初都是一个很冷冷清清的场面来的。马可福音的描述是特别冷清的，因为又没有提地震啊那些事情。按我们所有的马可福音刚才读过的第十六章第一到八节，按最好的抄本的证据呢，其实马可福音是真的在这里结束的。在这里结束呢，其实是有点奇怪的，因为单就这八节的圣经来到讲呢，就出现了一些字眼呢，是我们刚才读的时候呢都很可能有留意得到的。例如在第五节出现过惊恐，在第六节出现惊慌，因为各位青年说妇女们你们不要惊慌，其实惊恐惊慌是同一个字来的，或者可以译做惊讶。然后在第八节最尾一节里面就出现过惊恐、战栗、害怕。这个害怕呢，连希腊文你都识的，因为phobia 而家好多 phobia 嗬，就惊讶、惊恐、战栗、害怕，是咁样结束咗马可福音。其实真系有啲俾人一种不可思议啊！我叫它做不成体统的一个这样的结束。于是乎有不同的抄本尝试补上其他的结束的方式。例如有一个的方式就是，三位妇女呢虽然没有即刻去告诉其他人听，不过呢即随即他们又去向彼得和周围的人呢讲述耶稣所吩咐的一切事情。一节之间不知道为什么又很怕，就即刻变咗怕，定咗就唔怕，然之后就去讲。又或者另一个嘅结束，仲包括咗一句说话咧，系比较富争议性嘅。使徒们拿起啲蛇，同埋咧饮咗致命嘅东西咧，都唔会受伤害。咁呢个咧，亦都系呢一个抄本带嚟嘅争议嘅地方。好可能我哋马可福音系应该真系真真正正吓，在十六章第八节去结束是比较恰当。不过我们比较难解释三个妇女她们惊讶、惊恐、战栗、害怕，然后没有即刻将复活的信息讲给任何人听。我们真的会觉得奇怪，马可福音的结束是不是不是很成体统呢？不过在这段的日子里面，如果你有接受过民意调查，我不知道你试过没有。问卷通常都会问你呢，你近来呢防护的装备够不够啊，怕不怕患上新型肺炎啊，怕不怕呢他的死亡率很高啊，诸如此类问你很多问题，你本来不怕的答得多你都会怕。又或者这段日子你不能够彼此去探访，家人病了不能够去探他，安老院有老人家在那里，医院里面有你的家人在那里，他们有病被隔离，甚至你自己有病 不能够去接受治疗等等，急急埋埋，惊讶、惊恐、战栗、害怕，正好是对我们现在的生活的一份写照。马可福音这样的结束是合乎现实，正合时宜，或者是上帝要在复活节的时候赐给我们的一份礼物，在复活的日子、复活节的日子里面，给我们肯定、鼓励、指引和安慰。路加福音十六章一至五节这一段有一个的情景，出现了妇女，出现了滚开的石头，出现了青年。其实这个的情景由三位妇女他们去买香膏，去膏抹耶稣的遗体展开的。你可以说他们是出于对主耶稣的爱和尊重，于是乎他们才会冒着一定的政治风险来到耶稣的坟墓那里去膏抹耶稣的遗体。膏抹耶稣的遗体其实用意很简单，因为呢耶稣就来过了那个死的人如果过了三日这个的界限没有人去膏抹他的身体的话呢，正常来说遗体就会发出异味。所以你可以说三位妇女是出于尊重和爱才冒险去膏抹耶稣的身体。不过如果你心水清的话呢，又千祈不要忘记耶稣其实有提及过他自己是会在死亡之后第三日从死人之中复活的。如果三位妇女信心是很足够的话呢，他们大概不会来坟墓去找耶稣的。其实等耶稣去找他们就行了，是吗？三个的妇女信心不够定怎样来了坟墓这里，不应该来，但是他们都来了，他们很担心他们来到如果那个墓门这块石头碌不开的话呢，其实他们一样不能够膏抹到耶稣。按古代墓室的装置或者设计呢，其实呢在墓的门口那里呢地下上面有条槽啦，然后有一块圆形的大石头呢是放在上面的，可能呢有人那么高啦，甚至高过一个人。如果要推开它，端端不是几位妇女能够做得到的。不过他们一腔热诚来到都不理得那么多了。如果大石没有碌开的话，耶稣的遗体在坟墓里面又好，耶稣复活了又好，其实他们都不会知道的。我曾经这样设想过，耶稣复活如果没有人来看的话，耶稣使不使碌开那个墓门行出来的？按住圣经的记载，其实他后来向其他门徒显现呢，他能够破门而出的，不是破门，是就这样行过去，经过了那个门口就出了去，不需要拱开那道墓门的。当三个妇女要来到的话，如果个墓门又没有打开的话，其实他们都不会做到他们想做的事情，就是膏抹耶稣的身体。不过按照马太福音的记载呢，上帝就为了要赶走那些看守着这个墓的士兵，于是乎呢有地震啦，震走的士兵之余呢，顺便呢就震开埋到墓门咁样。不过按住马可福音呢度嘅讲法，其实打开到墓门预咗三个嘅妇女会嚟到，其实都系为咗佢哋嘅设想，甚至系为咗我哋所有今日再去读呢一个记载嘅弟兄姊妹的益处而设的。三个妇女看到这个空坟墓，如果是空的，没有任何的解释，那可能我们又会担心，咦，那坟墓里面的遗体是不是被偷走了？就是，于是上帝不好了，再安排一位年轻人穿着件白袍在那个的墓室里面。 穿着白袍，你即刻想起今天是不是即医生这样的模样，不知道什么模样，但是呢就令到妇女们惊讶的呢大概不是这个年轻人的。令到妇女们惊讶的就是以耶稣的遗体不翼而飞，他们想做的事情做不到，最觉得即失望的地方很可能是这个。于是上帝又差遣了这个年轻人负上一个的责任，解释整件事，然后叫他们不要惊讶。其实按照耶稣的应许，见不到个遗体在这里才是正常的，见到个遗体在这里才是惊讶的。不过人性就是很特别，没办法为了一件超出常理的事情而会有正常的反应。这件事复活太超出常理了，我们不明白了，总之见不到个遗体就很令人惊讶。妇女滚石青年其实都不应该在这里出现的，他们在这里出现的原因只是因为上帝苦咒卑微的人，帮助你和我永远都信得不足够的人。三位妇女不应该来的，来了，于是上帝顺水推舟，打开了个墓门，差派了这位年轻人去向他们说明耶稣已经复活，不在这里了。上帝不介意三个妇女没有完全相信耶稣的应许，说在第三日之后复活，上帝照样做尽一切，让这些妇女能够第一时间知道主耶稣的确已经复活，不在这里。平心而论，几位妇女虽然没有超然的信心，但是仍然有那份对主耶稣爱与尊重，于是乎一路一路地走到来这里，又走到这一步。反观其他门徒呢，其他门徒是不是哇信耶稣会复活啊，在到屋企那里躲起来等耶稣来找他们就得了，是吧，即是他们又 work from home， 是不是一路即做着自己的事等耶稣来。按住约翰福音的记载，后来顶多彼得和约翰呢有去过坟墓，其他都是按住马可福音十四章提过的门徒，其实在那阵时已经躲起来逃避追踪，坐困受刑，那么多人困在一间屋，会不会吵吵闹闹不知道。不过按住约翰福音亦都有提过多马即耶稣来的时候多马可能出了门，然后后来门徒跟多马讲翻，喂耶稣来过啊，这样他说我怎么都不信的了，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闹交。不过无论如何，妇女滚石青年再加主耶稣后来多次显现，是上帝为了帮助人打破困局。无论你还是在害怕里面，无论是在逃避追踪当中，抑或是坐困受刑吵吵闹闹都好，上帝仍然与这些门徒同在。十六章六至八节就讲出了那个背后的发生了什么的事情，即一至五节都还是交代着上帝用着什么很特别的方法，用滚开的石头，用青年去招呼三位妇女，让他们明白上帝要做的事情。但是现在才去到弃玉第六至八节，就解释究竟上帝是怎样让救赎计划可以展开。整段青年和三位妇女的对话讲明了上帝究竟做了什么。首先是青年见到三位妇女觉得惊讶，于是乎这位青年就叫他们不要惊讶，然后就跟他们解释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他已经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其实刚才我们提过主耶稣的复活虽然都是身体复活，所以复活了就没有遗体的，然后就算个石头门不开他都可以穿过去走出去的。但是当他身体复活之后，遗体不再在这里，年轻人都还是要跟这三位妇女去解释，叫这三位妇女不要害怕，因为大概是人听不入耳的， 不能够了解的，为什么死了的人能够身体复活，或者我们信了主以来复活的信息听过很多很多次，我们已经感觉不到那三位妇女的惊讶继而恐惧战略害怕，但其实主耶稣身体复活为我们都带来身体复活、身体得蒙救赎的盼望和事实，仍然可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事情。你试一设想一下，当主耶稣他未钉十字架之前，其实他试过叫其他人复活的，他试过见到挨老的女儿是刚去世的，于是乎呢他叫她复活，那我们没有觉得那么惊讶的，刚刚死而已。又或者后来遇到拿恩城的男孩子，那阵时刚出殡都未曾埋葬，就好像叫他复活又是比较容易想象的。但是你知道后来在约翰福音提及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他两位的姐姐特别马大就跟耶稣说，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四日了，主啊，他必定发臭了的了，因为已经四日了。其实相比于耶稣今一次三日两夜呢，差一日而已，比拉撒路还少了一日。于是乎主耶稣复活的这一份的要有的信心，其实是仍然难以想象的。如果我们觉得拉撒路复活是这么难，主耶稣今次他自己死了，要复活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容易。于是乎在弟兄姊妹中间，我们有阵时我们的信心的程度呢都有一些的分别的。有阵时呢我们听年纪大一点的弟兄姊妹说呢，其实都不一定是年纪大的弟兄姊妹，不过总之有些弟兄姊妹说啦，就是呢第日我们离开了世界之后，我离开了世界之后呢只可以土葬的，这样。那就我们一听到哇土葬，那已经有些无汗了，因为即是成本计不掂。那他的原因就很简单，因为呢我很怕火的，又很怕热的，这样。咁就算火葬都唔紧要，不过呢就一定要系葬喺薄扶林或者九龙城，就要喺嗰度呢集合啊，然之后呢就即係可以方便啲，係咪即係等候复活咁啦，可能就呢个都系我哋嘅传统嚟嘅，喺西方嘅教会就直情埋葬喺教会嘅附近嘅墓园啦，咁样。但係如果疫情冇阻住你去查帖撒罗尼加前书嘅话呢，咁你都会知道呢，查到去帖撒罗尼加前书第四章呢，其实都有提及过呢复活嘅事情㗎，好似冇讲到要集合喺薄扶林定係九龙城，冇集合喺边一度咁样嘅特定嘅地方先至可以复活㗎。不过复活呢一个的确係我哋未曾经历过嘅境界。复活节嘅信息正正是整个预苦期的开始，还记不记得蒙灰日的信息？本来是尘土的生命仍然要归于尘土，在我们灰飞烟灭之后，仍然可以藉着上帝创造又救赎的工作，让我们身体得蒙救赎，复活过来。其实说我们是尘土呢，我经常都想在创世纪形容上帝怎样创造亚当呢，或者还是对的。但是其实你和我的生命想真一点，其实都是上帝从无造有所创造出来的生命的。我们这样的从无造有这样的生命，其实本来你想想很简单，几年前、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几十年前，你在哪里？不是尘土，是没有东西。上帝从没有做出我们，然后导引我们的生命行到今日，到明日，到以后的日子，当我们离开了世界，他怎会没有能力再创造我们、再复活我们、又救赎我们呢？来到结论的部分， 按住约翰福音的讲法，圣灵是另一位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保卫师，他答应了的，来到是支援我们这些在人生当中有很多事叫我们怕得要死的事情的这样的人。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成为我们身体得蒙救赎的保证和示范。于是乎，突然间我脑里面就涌翻起耶稣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所讲过的说话。你听多一次，今次要当真地听。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那些杀害身体却不能消灭灵魂的，不要惧怕他们。那位能够把灵魂和身体都毁灭在地狱里面的上帝，倒要惧怕他。就变成了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哇，你说很难学、哦、虽然有复活的盼望，真的这样。让我们集中怕上帝，敬畏上帝，而少一点怕其他的事情。那些其他的事情你永远都数不完的，因为除了疫症之外，是吧，社会又有很多隐忧，你的前路又有很多隐忧，怕不完。但是学习集中敬畏上帝，对这些事情少一点的害怕，少一点的担心。当然每一年的复活节，很可能你都可以这样大义凛然的去立定志向、啊、我只是敬畏上帝，不怕其他东西。但是我们的生命都还是要见步行步，一日一日这样行下去的，起码我们都要行过这个的疫症先啦。最近我读过我一位很敬佩的老师，邓绍光老师、他最初是研究莫特曼、这位神学家的。为什么他会研究莫特曼呢？就因为莫特曼问的一个问题，在、德国经历过纳粹的统治之后，德国人还有什么盼望呢？邓老师当时要、做神学研究，于是他就问，在1989年之后，中国人还有什么盼望呢？于是乎他就研究莫特曼。最近他出了一本书、相信你在镜头前面，你都会荧幕前面你都会看到、3cm 那么厚的一个神学方法的著作，就多数你都没兴趣看的了。那就我和你看到最尾后记二那里呢，就提及师母冇几耐之前离开咗世界嘅时候，佢人生嘅经验，点样经历复活主嘅体会，我读完心有所感。其实同学叫我哋代祷嘅时候，我哋已经觉得好感动，但到最尾真系睇佢写出嚟文字嘅表达，仍然嗰份震撼仲系喺度。我最尾读几段。这个的后记二、老师的经历作为大家的鼓励。我们都渐行渐老了，虽然各人在世的日子确有不同，有的长一点，有的短一点，还是要好好准备。我们不单要接受自己已经进入这最终的旅程，也要预备身边的另一半可能先自己离去，甚至在毫不为意底下发生。年轻时觉得这日子多么遥远，珍惜当下只是口号，谁知一下子就得面对，叫人措手不及。虽然很早就感到死亡很近自己，但却没有想到死亡也跟你很近。原来两年前八月的胃癌已经叫你早有准备， 只是我愚钝不敏，还在忙这忙那，忽略了与你一起的日子。若不是女儿到维也纳当家换生，又怎想到去中欧旅行？这可是你的心愿，那是美好的常存脑海的日子。我们都渐行渐老，年初我心脏病发入院，你一路奔波陪伴在侧，瘦弱的身子更形瘦弱，我就决意改变生活方式、侍奉方式，进入生命此世旅程的最后阶段，是时候总结自己的研究和写作。这三十多年，你一直陪伴我念书、教书、写作、研究、出版，可我却没有写过什么给你。你的生活大部分围绕着我和女儿。到了生命最后年日，你还是在照顾我们，尤其我这心脏出了问题的身躯，直到我进医院做搭桥手术那一天，至死不渝。你说照顾我这些患病的日子，才明白昔日婚礼的誓词，我愿意。我们一起由救护车送往医院，一起在 ICU 接受治疗，然后医护人员竟把我们的病床并排一起，然后我在手术后留院观察时，每天坐着轮椅往你病床边看你。那几天医院的医护人员知道有一对夫妇一起入院接受治疗，我们都一起老了，也一起病了。待我这些日子完成了上帝交付的研究和写作，时候到了，就会随你一起以另一种形态在复活主里面存在。我们都渐行渐老，没有不同，只是快慢有别。只是你先行一步归到列祖那边，但我也越发接近了，这是我的安慰。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上帝，虽然我们的生命每一日行下去是渐行渐老，每一天都更接近死亡，但是同时亦都是每一天越来越接近复活主你要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在很多事值得我们害怕的时候，又或者感叹岁月催人老的时候，求你赐给我们有那一份踏实健步行步的勇气和信心。求主又帮助我们珍惜身边家人、身边的每一个人，以致当我们讲紧在 social distancing 的时候，在社交要有距离的时候，我们对身边的人的爱无距离。求主让你复活的能力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格外显得丰盛。我们同心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